弟兄姊妹午安，呢排天气都比较冻，所以大家都都要多啲留意屋企里边嘅长者，即系佢哋喺冬天嘅时候，身体可能会有时即系有啲不适，大家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可能同你唔系一齐住嘅有啲嘅长者。好，我哋喺听到之前，我哋去同心祈祷。亲恩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自己话语系好奇妙、好宝贵。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去亲自的去教导我们，都求你自己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其中，给我们的心可以能够去谦卑，给我们的耳能够去开放，以至我们是对你的话语要敏锐，我们用得落主你的话语，都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去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面，以至我们的生命是不再一样被你更新。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中国式的离婚，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多少人看过这一套的大陆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这个是一个在2004年一套在内地是一个 很通行的一个大陆的电视剧。在剧里面是描写一对代表中国现代社会中年的知识分子夫妇他们离婚的故事。在剧里面那个男主角呢，他是受尽了他妻子的猜疑和盘问，他足之他忍无可忍，决定离婚。在那个剧集里面的最后一幕里面呢，其实在镜头里面出现了个男主角，他拿了支笔正在犹豫的是望着台上面那份离婚书。这个开放式的结局是当时在中国内地是引起一种很热烈的讨论，究竟这一对夫妇应不应该离婚呢？其中扮演男主角的那个演员陈道明他自己这么说，他说如果我是其中那个人，即是个主角，我一定会签字，因为人生苦短，两个人在一起互相折磨，何必呢？在网上都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观众，他们是很同意，其中有一个留言这么说，他说呢，婚姻最需要的是沟通，他们既然已经是失去了互相沟通的能力，那再在一起的时候只会是增添痛苦，不如离婚吧。合则离，不合则去，婚姻似乎已经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终身大事，在这个时代不单止年轻人对这件事开始接受，年纪大的长者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都是越来越开放。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问，究竟圣经里面的观，圣经里面的那个婚姻观是不是已经过时呢？那在基督教的那个婚礼里面，那些传统的婚约是说我愿意娶她为妻，从今时我爱她尊重她，不论是好是坏，是富是贫，是疾病或者健康，我都爱你直至死亡才可以将我们分开。这些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传统的观念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是不是已经不再适用呢？那我们会问，究竟圣经里面怎么看离婚？那离婚是不是一件合乎神心意的事？这个问题呢，这一类的问题呢，是现代人很少会问和很少会讲的这个题目。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呢，是自古就有人问的了。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一段的圣经呢，其实都是在耶稣的时代有一班人呢，都是拿这个问题呢来问耶稣。所以我来看看耶稣关于这件事情上面，他是怎样去他的教导是怎样。好，我们一起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如果你接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一起。好，麻烦。在这里耶稣已经是来到一个犹太的境内，在一个约旦河东的地方，他在那里是遇上的，他教训众人，众人就在你面前他听到。第二节呢，就记述到有一班的法利赛人呢，他们走来问耶稣，问了一个问题，男人休妻合不合法。但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律法里面已经是有容许休妻这件事。所以换过来讲，这班的以色列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来问这个问题呢，根本就是明知故问的。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其实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们是来试探耶稣。即是说其实他是找耶稣的把柄， 或者是恶意你提出这个问题，看耶稣怎样答而攻击他的。咁当其时喺耶稣个时代，对于离婚呢样嘢咧，乜嘢嘅情况之下可以离得婚，或者离婚合唔合法咧？当时嘅社会里面咧，有两派嘅嗰个思想。第一派嘅思想咧，系以沙麦呢一个嘅拉比作为代表嘅，佢哋就认为咧，只有做丈夫嘅系见到自己嘅太太系有淫乱嘅事，所以佢先至可以离婚。其他一切的原因都不理得婚，都不可以休妻的。这个是沙麦比较保守的他这样的看法。那另外一派呢，就相对来说是开放很多的了。这一派呢，那个代表人物呢是希腊。希腊呢，他是一个的犹太拉比，他是这样讲。他说在那个任何的时代呢，任何的情况之下呢，其实都可以休得妻的。只要他的丈夫不满意个妻子，即使一些很微不足道的一些理由，只要写休书就可以离得婚的了。这个是当其时一些的人这样看。例如一些什么理由可以休得妻呢？如果你太太煮饭煮得不好吃，落盐落得不够或者多了，第一次你跟她讲她不听，第二次她忘记了，第三次你就可以写张休书是休了她了。又或者呢，你太太洗衫洗得不干净，即是你又可以休了她了。甚至乎呢，你带佢出门嘅时候，佢扮得唔够靓，陀衰咗你，咁你都可以休咗佢。当然系有更加离谱嘅事，即系话，如果你睇上咗一个比你睇得更加靓嘅女人，你都可以用个理由去休妻嘅。所以可想而知，当时嘅女人系好惨嘅，特别喺嗰个时代，其实佢哋系冇乜保护嘅。但系当时嘅拉比或者系犹太人就系咁样对待休妻。所以由此呢，当时休妻的情况呢，是社会里面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来的。所以法利赛人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究竟男人休妻合不合法，他是一个试探。即是等耶稣去答这个很难答的问题。因为你一开口呢，你可能就得罪了一班同你持不同意见的人来的。耶稣怎么答呢？同埋这个试探里面呢，仲更加重要的，他还隐藏了一个更加深更加重要的一个陷阱在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来到是什么的境界？是来到犹太地，这里是当时希律王的管辖范围之内。你记得我在第六章里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希律王本身是一个离婚的人，来了很多次，同埋呢，佢嘅太太呢，希罗底呢，都係一个离婚嘅女人。所以佢哋嘅婚姻係一个唔光彩唔合法嘅一个婚姻而离婚嘅。而喺第六章里面俾我哋讲得好清楚，其实係施洗约翰呢，就係因为公开批评呢个离婚嘅佢哋嘅问题唔合法嘅时候呢，係被希律最后杀咗嘅。所以呢个问题呢，问耶稣嘅时候呢，事实上法利赛人其实係早想睇下耶稣点答。如果你答得唔啱嘅时候呢，佢有啲嘅说话呢，就可以能够去控告希律，到希律嗰度就可以同样嘅事，就盼望同样嘅事咧发生喺耶稣身上面。所以你睇到其实法利赛人佢问呢个问题，其实系非常之歹毒嘅一个问题。面对呢一班诡诈嘅法利赛人，耶稣点样回应呢？我哋嚟睇一睇第三到第四节，我哋一齐嚟读。嗱，呢班法利赛人咧，其实佢哋系好崇尚嗰个行律法嘅。所以耶稣呢，就带佢哋去到摩西嘅权威面前，就问佢，摩西吩咐你哋啲乜呢？呢啲人就讲啦。佢话摩西只係话可以能够写，只要写咗休书，即係离婚证明书，只要写咗啦，咁你就可以能够休得妻㗎啦。嗱，好明显呢班法利赛人佢哋所持嘅嗰啲观点呢，係希腊嘅学派佢哋所认为嘅。只要写咗休书，乜嘢嘅理由都休得妻㗎啦。而他们所根据的那些经文呢，是《生命记》第24章第一节的。我们在讲这件事之前呢，我们就会首先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释经的问题。就是呢，在《生命记》24章这几节经文里面呢，一到四节经文里面呢，究竟是不是讲的休不休得妻，或者是什么情况休妻是合法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在大家的那个程序纸里面呢，我就会特别引了即是那个生命记24章1到4节，这四节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这几段经文是不是真的讲的休妻呢？ 啊，在第一节呢，他说人若休妻做了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写休书在他手上打发他离开夫家。两派的拉比其实就是对这一句说话，这一节里面那个不合宜的事，他们的理解不同。他们认为这个才是解决那个离不离得婚，是什么情况离婚的那个关键。但那个原文，其实希伯来文不合宜的事呢，原本的字义是指到个男女的生殖器官的。所以引申出来的意思呢，即其实是讲的可能是可以当是一个赤身露体的这一样东西。所以沙麦那个拉比呢，就当将这样东西呢就引申为淫乱的事情。即是他就说如果淫乱的事呢，你就可以离得婚了。但是这样解释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犹太人他们的传统里面，特别是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如果你见到发生淫乱的事，他应该受的什么的惩罚啊？大家记不记得？是或者找石头打死，或者是致死他。总之他是要这样去才，这个才是那个淫乱那个结果是这样的。即而不是休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好多释经学者呢，特别是现代的释经学者呢，就是认为其实这里所讲的不合宜的事呢，就不是讲的淫乱的事，因为淫乱的事会打死的，不是休了他。所以呢，这件事呢，可能是讲到其实是一些不体面或者不相称的行为，没有讲到是什么的情况。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如果你看那个即是这四字经文的那个语法结构里面来看，其实圣经学者呢，好多就认为第一到第三节呢，其实是一个条件从句，而第四句呢才是一个结果那个句子。所以这样就好像我们即是和修版的翻译这样的。所以你看到啦，他这个说话如果是这样理解的时候，你就见到他如果有个人他休了妻，而那个打发那个妻子离开，如果那个妻子离开之后又嫁了另外一个人，而那个第二个丈夫如果不喜欢他，第三节他讲到如果不喜欢他又休他，又或者是那个丈夫死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到第四节了。第四节是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那个人呢就不可以再嫁回他第一任的前夫。如果不是，这个就是神所憎恶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这样理解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这四节的经文其实是不是讲的可不可以离得婚，或者什么情况可以离婚呢？好明显不是讲的这样东西，只是讲的如果真的离婚已经发生了，那离婚的女人再婚而又再离婚的时候，她就不可以嫁给第一任的那个前夫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讲的可不可以离得婚，或者是哪种情况之下离婚合法化的那个休妻合法化的事情。而摩西叫人写那个休书呢，更加不是讲是一个休妻的条件来的，只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容许。因为当时你如果写了休书给那个女人的话呢，其实是保护那个女人的一些地位一些权益，等她可以拿到张休书可以再去嫁人，或者是可以重新过回她正常的生活，这么解的。所以是一个这样，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这样的吩咐，竟然被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呢是拿来是当作是支持他们任意可以离婚的理由，同埋是拿来是试探耶稣。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错误的理解圣经。所以当他们错误的去引用或者错误的解释那个摩西的吩咐来解释他们休妻的时候呢，耶稣怎样回应？我们看第五节。耶稣首先就讲给他们听，他说摩西之所以容许你们休妻，是因为人心硬。心硬的意思呢，是讲那些人呢心里面很顽固，很固执，是指到那些要休妻的人，他立定心智要休妻的了，即是他不理神的律法，他不理神的心意，他一定要休妻，休了他的太太。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俾我哋睇到，其实休妻或者离婚呢，根本就唔系神嘅心意，根本就唔符合神嘅心意嚟嘅。你睇喺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咁讲，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呢一节好嘛？好，唔该晒。所以喺呢度咧，先知好清楚就讲明，其实神唔喜悦休妻或者离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的婚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离婚本身是违背了神起初设立婚姻的本意来的。所以耶稣就在第六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就讲到神为人设立婚姻的本意，就是叫两个人在婚姻因着婚姻而结成夫妇，而在生命里面有连结成为一体。这个是神，这个是神设立婚姻的最初最初的原意来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六到第八节好吗？
但
好，唔该。所以你看到其实呢，耶稣在这里呢其实引用是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他就讲到其实神在创世的时候他就造男造女。以色列人呢就觉得男人重要一点，女人呢就即其实是附属品来的。但是耶稣呢其实这个说话其实是一个很破天荒的一个当时的那个观念来的。造男造女，即男女都是平等的。并且呢神创造男女的时候呢就开始就已经为他们即设立了个婚姻的一个制度。第七节 更加是指明设立婚姻的制度呢就是要让两个人离开父母而进入一种透过婚姻而进入一种超越父母和仔女兄弟姊妹那个比他更加亲密的那种关系里面。这个就是神的本意来的。一男一女在结婚之前其实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个体。而当他们进入婚姻那一刻开始，他们已经就不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了，而是进入一种生命联合的那种关系的里面而成为一个整体。所以第八节讲到他说夫妇两个人就已经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了。生命互相联合而成为整体。这个就是神在婚姻里面要原本要给人的祝福来的。让两个人透过婚姻而能够去生命联结，在当中享受爱和被爱，在当中在婚姻的里面去学习，是可以能够去分享和分担，彼此帮助和扶持。这个就是神在婚姻里面的那个赐福的那个本意。所以今时今日每一个男女结婚，他们都是被神所造，都是为对方而造的。无论他是信主或者不信主都好，在神的眼里面他们是既然已经结了婚，他们就进入了神对婚姻的祝福的里面。所以第九节呢，耶稣就做了个总结，他就说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在这里很清楚讲到其实婚姻是神所设立和配合的，人是没有权力是将它分开的。任何的离婚都不是合乎神原本设立婚姻的本意来的。神在这里之所以不准人离婚，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哇，神就是好像很霸道。其实有些人婚姻里面出现了很多很多问题，是不是不离得婚呢？圣经在这里讲人不可以分开，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神不喜悦人离婚。其实这个不单止是一个命令，而且呢都是出于一个爱的命令。神在当中保护，你记得整个旧约里面神说不准做什么不准做什么，事实上就是一个对人的保护。神在这里讲不可以离婚，不准离婚，事实上是对人的一个保护。很多人认为离婚其实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唯一的办法，是问题婚姻的最好的选择。很多人在婚姻里面遇到问题，以为就是两个人在这里关系差了，只要离婚个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成日在家里面吵喧巴闭，对小孩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不如离了婚大家安乐，小孩可能就会在一个安静环境里面长大，以为离了婚就可以解决你婚姻里面那些问题的了。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有时离婚是带来更大的问题，同埋带来更长远更痛苦的问题。根据一项的调查，它是将各种对人所产生的痛苦的不幸的事件呢，它们做一个调查，按照个痛苦的程度来做一个区分。它结果发现到呢，原来离婚呢是被排列这么多痛苦里面的第二位。可想而知， 离婚对一个人所带来的伤害有几痛几深。其实离婚为人所带来的后遗症状有好多好多。从精神的感受的角度来讲，离婚比丧偶更加令人痛心。因为丧偶他另外一半他过了身，那个死亡所为他那个人所带来的痛苦，其实他只是即是那种嘅分离嘅痛苦，某种程度上嚟讲系一种比较单纯啲嘅，但系离婚嘅痛苦更加大，嗰啲痛苦系难以启齿嘅，你讲唔到出嚟俾人听嘅。我识得一啲离婚嘅人士，佢哋系往往喺离婚好多年之后，佢哋嘅心里边仍然系活喺一种痛苦嘅里边，嗰种失败感。那种罪疚感，那种恐惧感，很愤怒，那种孤独仍然在他心里面，就算过了很多年还是很难消失。他们要过很多年很多年，他们才能够去重建对人的信任，重建一些正常的人际关系。这个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讲。另外呢，从生活的层面来讲，根据一项做了30年的研究来讲，发现到呢好少离婚者能够去改善生活嘅。同埋呢係相比起一啲有正常婚姻嘅人嚟讲，离婚者嘅寿命呢都係相对嚟讲係短啲嘅。健康呢都相对嚟差啲嘅。所以对我哋嘅即係人嘅身体都係有影响，情绪自然就影响到个身体。如果有儿女呀，离婚所带嚟俾佢哋嘅伤害都是好大好深的。在2012年很轰动全世界的美国校园的枪击案，那个枪手杀了自己的妈妈，又杀了26个无辜的人，那个年轻人后来做一个调查的时候才发现到，其实令他精神行为出现了很大问题，其中一个 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成长的里面他的爸爸妈妈离婚所带来的一些的就是伤害。好多研究都发现到，其实在一些单亲的家庭里面的孩子，无论他们的精神行为、学业或者事业，或者之后的婚姻，相比一些完整家庭的那些孩子，他的情况是差很多的。而且他们对自己、对人的看法都会很负面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仔女是无辜的，但有时离婚的时候你不想，但事实上都是将孩子变成了一个受害者的那个角色。离婚为人带来的痛苦是很大很大的。离婚就好像将两张黐埋齐的一齐的纸夹硬的将它分开撕开，最后的结果是怎样？两张纸都烂了。有些人以为离婚可以解决问题，不是的，离婚可能有时带来的问题更加大。所以不怪得有人说呢，离婚就好像做手术一样，无论个手术几成功都好，个伤疤都仍然在那里，在一些特别的时刻都会隐隐作痛的。所以在这里神话不要离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因为离婚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又为人带来痛苦，所以神是不想人离婚。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的心意之后呢，跟着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一看第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三节的经文。好，麻烦耶稣他知道，我们讲其实法利赛人之前问那个问题，其实根本里面就是一个的试探。耶稣答了这件事之后呢，他都知道其实法利赛人是想试探他，跟着想他跌入那个希律的那个陷阱里面。所以呢他就没有在公众的里面呢是公开去评论希律和希律底的婚姻。而他就没有给他找到一些把柄。所以第十节呢，耶稣是回到屋里面。所以那些门徒呢就跟着来问了。耶稣呢就跟着讲了这一番的说话，第十一、第十二节。他就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都是犯奸淫。 嗱，我相信呢一句说话咧，一方面系指到希律同希律底嘅嗰个婚姻，因为佢哋系随意嘅离婚同埋结婚，所以耶稣话佢哋系犯奸淫。点解系犯奸淫呢？即系话其实佢哋对原本佢哋嘅婚姻不忠，佢哋离咗婚，用佢哋嘅藉口或者用佢哋嘅理由离咗婚，佢哋以为咁样离婚再婚系合法嘅，但系喺神嘅眼里边，其实佢之前嘅婚姻仍然系有效嘅，所以咧佢哋嘅再婚某种程度上系对佢之前嘅婚姻嘅不忠，所以耶稣话就犯奸淫，犯奸淫，奸淫就系话对婚姻嘅不忠噶嘛，所以耶稣就系咁样讲佢。但系另外一方面咧，我都相信耶稣呢一句说话咧，某种程度上喺度谴责紧一啲冇正当理由离婚嘅又再婚嘅人。其实耶稣喺度谴责紧一啲冇正当理由离婚又再婚嘅人。咁你就问啦，咁咩叫正当理由呢？离婚个正当理由，圣经里面俾我哋有啲咩嘅提示呢？其实通常我哋睇翻整个圣经里面咧，有三种嘅情况，咁样嘅离婚咧，神系可以接受嘅。第一种就系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里面讲到。耶稣话：凡休妻另娶嘅，若不是为咗淫乱嘅缘故，就系犯奸淫。即系话咧，如果离婚系因为另外一方有外遇而发生淫乱嘅事咧，咁因为对方已经系违约，因为婚姻系一个结婚系一个约嚟嘅，对方因为犯奸淫而毁咗呢个约嘅时候咧，咁样嘅离婚咧，神系可以接受嘅。呢一个系第一类嘅情况。第二类嘅情况咧，就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是保罗讲，如果未信的一方执意要离婚，而信的一方没办法去挽救，或者是没办法，即是无奈的接受这个事实，这一种的情况呢，都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发生了一些被虐待啊，或者是缺乏照顾呢，而离婚，这些呢，都是被容许的。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我们圣经里面看不到有另外一些神所接受的离婚的理由。当然我们知道出现这三种的情况都不一定代表一定要去离婚的。相反，我们应该是尽量去挽救我们的婚姻，如果真的挽救不到的时候才考虑离婚。除了这三种情况之下神可以接受的之外，而其他原因的离婚呢，而又再婚呢，其实都是神所谴责的一件事情。可能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问，我可能之前结束了我之前的婚姻，但不是刚才你所讲的那三种原因，那我应该怎么算呢？我想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所做的不合乎神心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怜悯我们去认罪。因为神是慈爱的，神都是赦罪的上帝。当我们犯了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重新求祂接纳的时候，神一定会接纳我们，去改变我们，去帮助我们去脱离那个婚姻离婚的那种的痛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些的弟兄姊妹他是离婚的，不是我刚才所讲的那三种原因，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呢？我想我们不应该去论断人，相反我们要用神的爱去接纳他，支持他，鼓励他，与他同行，帮助他。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神的赦免。我刚才讲离婚不是神的心意，是神不喜悦的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婚姻这个制度本身是一个约来的，是一个神人和神人和人三者之间在神面前立的一个约来的，所以本身婚姻是神圣的。而婚姻是一个神为一男一女成为一体这个神圣联合的一个约来的，而本身这个约的本身就彰显了神对人的那份的爱。所以既然是约， 人就要在当中其中去守约。世人不是这样看婚姻的，他们只是觉得婚姻是一种的社会的关系，又或者是关系人与人之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种的感情的继续维系的一种的方式的。所以你见到现代的社会里面离婚率是很高很高的。有一个调查讲美国几年前他们的离婚的那个离婚率是差不多接近五成，即是 50%， 两对夫妇里面就差不多有一对离婚的。但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很保守很保守，因为很多人他都不结婚的，是吧，跟他一起最后分开，这些都没介意的。而香港呢，香港离婚率是怎样呢？政府前一排有一个数字是讲到前一两年讲到香港一年离婚的都要超过20000多对的离婚。我相信大部分离婚的那个情况都未必是刚才我所讲的那三种的理由。可能因为是性格不合，又或者是大家觉得感情没了，又或者大家觉得已经即不能够再在一起的了，那就离婚。好可惜，好可惜。但我们基督徒要不应该好像效法那些世人一样，因为神为我们所设立的制度，而两个人在神面前的立约，我们就要去守约。无论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去尽力去维系我们的婚姻，用我们的生命去尽量去维系这个婚姻。那你说怎样维系呢？我们就要靠神去帮助我们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婚姻首先需要不断的委身。结婚不是那一刻即是大家行完礼堂就完的了，那一刻只是开始。在开始之后，那婚姻里面是需要不断继续去委身。在德国有一个神学家潘富华，他讲了一句说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很大的提醒。潘富华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事实上呢他是当时已经是坐在监了。他就在监狱里面就写给一对刚刚结婚的新人，就安慰鼓励他们。他讲，他说爱情是从你们本身而来的，但是婚姻他是从上帝而来的。从现在开始起，即是你们结了婚，不是你们的爱情是维系你们的婚姻，你要记住，不是你们的爱情维系你们的婚姻，而是你们的婚姻是维系你的爱情。潘富华讲什么呢？潘富华讲，你进入了婚姻的关系里面是需要去委身，是需要去继续去发展你们的爱情，是委身是才能够去带来长久的爱。弟兄姊妹，第一样我们是按神的心意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就需要去委身，不断的委身。如果你是未进入婚姻的，所以我盼望你尊重婚姻这个制度，谨慎的看待。如果神给你是能够有婚姻的，求神给智慧你去懂得去选择婚姻。如果你已经是结了婚的，我更加盼望你可以更多的委身给你的婚姻，委身给你的另外一半，去常常的是用时间在他的身上面去舍己去爱他。我记得苏 Sir 呢就成日在我们同工面前就讲过一句说话，他就说呢，你们记住，你们这班结了婚的同工，记得无论几忙都好，一定即是苏 Sir 很多时候就一定要记得陪，拿多些时间出来，拿些时间出来陪一陪你太太，不要让侍奉充斥过你的生命，夺去了你太太的时间。我听完这句说话之后呢，我都好记得的。所以呢，我就自己提我来，无论几忙都好，一定有一晚要给我太太。所以大家不用估计是哪一晚，一定有一晚给我太太。不提教会的事，多数是跟太太即是倾下偈，听下佢讲，又我自己要将我心里面嘅嘢讲下俾佢哋听。就系需要时间啊！时间系令我哋嘅嗰个感情银行，即系你投入时间嘅时候，感情银行就系不断嘅有储蓄嘅。所以咧，大家知道喺我哋嘅程序表里边咧，有一个二人共舞呢一个嘅夫妇型，所以我就想喺呢度推介，虽然佢哋冇叫我推介。但我觉得这个营对我们的夫妇关系呢，如果结了婚的即是很有帮助，所以送了少少位，所以大家一阵间完了之后可以考虑一下。即是其实真是的，我们愿意是用时间去建立我们的夫妇关系的时候， 神就会得加上祝福。当然啦，建立夫妇关系除了时间之外，除了交流之外，更加需要的是彼此相爱，彼此的去为对方着想，去愿意放低自己。好多时候呢，你见到一些人做婚前辅导，那些新人通常都会很关心一样东西，就关心什么呢？我怎样可以做一个好太太，怎样可以做一个好丈夫，是不是？即是他都想来在这里学习在这样东西。但是呢，婚姻即是他都即是他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呢，即是意思就是说，我想改变我自己，令我成为一个好太太好丈夫。其实我想这一种的初衷其实很重要的。常常地问自己，我怎样可以成为一个好太太，怎样成为一个好丈夫。你用这样的心常常在个婚姻里面问自己的时候，我相信你就可以常常地为对方而舍己，为对方而改变自己。婚姻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不是想自己改变，是想对方改变。个问题就来了，常常地摆低自己去学习相爱。另外一方面呢，经营婚姻呢都需要神的参与。这个约不是我们两个人，就是夫妇两个人的事，是有神在其中的。所以如果是信仰，有相同的信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来的。两个都是基督徒，可以透过这个信仰是令到婚姻的关系可以能够更加的稳固。一起的出席崇拜，一起的参加聚会，稳定的参加教会聚会，一起祷告，一起灵修，这些是很有帮助的。在美国有一个调查，他说如果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而都是一起稳定出席教会聚会的，他们离婚率比那些只是挂个名但是很少出席教会崇拜的那些基督徒呢，是低很多很多的。你注重你属灵的生命，你自然你的婚姻呢就神在当中祝福你，你是当中可以稳固。因为你常常被神的话语改变和学习爱人的时候，你的婚姻自然就能够去即是稳固了。所以有时你看一些电视呢，他们形容自己的婚姻呢，即是好像煲老火汤那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很大的提示。如果你结婚越耐，你的婚姻是越情浓的时候呢，这个是很蒙神祝福的一个婚姻。如果我们婚姻真的遇到难处，有时候真的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尽力的去挽救婚姻。首先不要想离开，因为离婚是一个逃避。我们尽力的去挽救我们的婚姻，因为挽救婚姻就是挽救我们自己的生命。你记不记得二人成为一体的了吗？你挽救的婚姻就是挽救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可能要跟他正即是一些沟通，可能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是出面去找一些的辅导或者一些的家庭专家去介入，去帮助你们去面对个问题。而很多时候一些婚姻的问题，有些专家讲大部分都是可以解决到的。美国有一个调查，他说其实离婚案里面 60% 的离婚案是可以避免的。另外一个调查呢，他讲到他说有些夫妇他们认为他们的关系很差很差了，差得就要离婚，但因为种种原因又不离得婚的，又不想离婚的，最后两个人决定重新或者是开始改善，学习改善他们夫妇关系的。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他发现到呢，在五年之后有 75% 的夫妇呢讲他们的婚姻呢是进入佳境的。即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可以解决的，只要你愿意去解决的时候，当中可能就会解决到的。而很多时候呢，就算很多人认为一些无法挽救的婚姻，如果我们愿意按神的心意去维系婚姻，去持守的时候，有时神会怜悯，额外的施恩是帮我们去挽救一些人觉得是没有希望的婚姻。我在神爱院里面，我都那时我识得一个弟兄，他那时不是读神学，他就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他这个弟兄呢，他夫妇呢就是大概40-50岁左右。那时就先生呢就在内地里面做嘢，成日去想去内地做嘢嘅。好多时候呢就因为长期不在家，夫妇关系就比较疏离， 而喺另外一方面咧，佢喺上面咧就識咗個女仔，咁啊，即係個關係就越嚟越發展咗，做最後就即係成為第三者。咁呢件事咧就俾太太知道咗啦。咁啊，太太咧就好傷心，好傷心。咁咧就同佢嘈，就同佢即係咩？就話佢即係背負咗佢。咁呢啲時候咧，即係通常一越嘈咧，個男人咧就即係嗰個問題係越難解決。個男人咧就更加就好少翻屋企，因為每一次翻到屋企，個太太就同佢嘈。咁嗱，嗰個先生咧就一路咁迴避。好無奈嘅時候咧，佢太太就決定即係不如離婚啦。即係咁樣落去，其實佢好受傷害，因為佢自己都好難面對自己心裏面嗰種嘅煎熬，佢好想離婚。就係佢萬念俱灰嘅時候咧，佢有個朋友就同佢講。他說不如你跟我一起去教會啦，就是你一個人在家，就是很多時候都會想這樣想那樣，很不開心，你跟我一起去教會啦，弟兄姊妹很好的這樣的。那他那時候就好啊，那去教會，那就在教會裡面呢，就是認識了一班弟兄姊妹，那大家很愛他，很接納他，很同情他，一起為他祈禱。那慢慢慢慢呢，他就穩定的時候呢，他就信了主。信了主的时候，他再看圣经，他明白神的心意，原来神不喜悦离婚的。在当时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很挣扎，我的婚姻不离不得啊，但是神你的心意又不想我离婚。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求，用他很微小的信心求，神啊，我不想离婚，我知道这个是你的心意，求你帮我，求你维系我做不到任何嘢，神就后尾一路嘅即系当中动工。佢咁样祈完祷之后，心里面好有平安，好咁样嘅一件事。喺后尾佢就开始慢慢学习，去即系用佢以前嘅爱爱佢嘅丈夫，开始唔系同佢丈夫去吵。咁件事咧，慢慢慢慢，佢嘅先生咧翻到嚟就开始发觉到唔同嘅。以前回到来成日都在那里吵，现在回到来不吵，还一样地关心我。他现在就开始自责。其实做错事的人呢，心里面都知道自己做错的。就是那个时候，后来神一路的带领去保守，他的先生最后很感动，还有去悔改，他就跟他上面那个第三者断了关系，真的重新回到来他身边。而后来更加感恩的是，那位先生都信了主，现在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一些婚姻是很难维系的，但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的时候，神有时会额外的施恩去怜悯，令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离婚不是唯一的出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曾经一段的婚姻失败，一段离过婚，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相信神知道你心里面的痛楚，你我鼓励你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求神，如果你觉得如果你离婚的理由不是神心意的，我盼望你在神面前去认罪，去求神帮助你，求神去重新会去建立你，让你脱离那个离婚的痛苦，从那个阴影里面完全的走出来。如果有时有神恩典临到的时候，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去开始你的婚姻的时候，愿盼望你可以能够很尊重婚姻，去用你的生命去维系那个新的婚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能分开。盼望这段经文呢，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无论你结了婚或者没结婚都好，盼望你今天对婚姻再一次的去尊重神所设立的这个制度，自己去谨慎之余，同埋我们都用这段经文，盼望我们能够有机会是用这段经文去安慰那些婚姻里面有难处失败的那些弟兄姊妹，那些身边的朋友，帮助他们去按神的心意去建立他们的婚姻，维系他们的婚姻。我们一起同心祈祷。真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是赐给我们有生命 都赐俾我哋有婚姻。呢一个原本系主你自己爱我哋嘅一个约，求主你帮助我哋，俾我哋尊重婚姻。主啊，虽然呢个世代佢哋世人系对婚姻佢哋都系好轻率，但系主啊，求你帮助我哋，使我哋尊重嘅同时，我哋都能够按你嘅心意去经营我哋嘅婚姻。喺我哋当中，或者有啲婚姻系受过好大伤害嘅人，我哋都求主你自己亲自过去怜悯去建立，或者我哋当中有啲婚姻遇到好多难处嘅人，都求主你嘅灵去帮助佢哋，俾佢哋喺你嘅话语里面睇到盼望，俾你喺你嘅话语里面系揾到帮助。我哋愿主你亲自向我哋每一个人说话，以至我哋喺婚姻嘅里面经验到主你自己嘅美好。我哋咁样祈祷，奉耶稣基督。